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4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星期天发出警告说，印度正在计划发动新一轮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进行紧急外交介入，以防止印度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说，据可靠情报，印度正在准备进行另外一次针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可能是4月16号到20号之间。库雷西在南部城市穆尔塔对记者说，巴基斯坦已经向驻伊斯兰堡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官分享了这一可靠的信息，并且表达了巴方的忧虑。阿富汗总统贾尼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反对派人士和民间代表组成的新的领导理事会，负责管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理事会还将挑选谈判代表，准备与塔利班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可能的谈判。这个理事会的全称是和解领导理事会。贾尼总统星期天出席理事会成立大会时说，他希望以政府名义成立的理事会能够帮助结束阿富汗的流血冲突。美国去年秋天开始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试图结束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外界普遍认为，阿富汗和平进程最终要导致同塔利班谈判的阿富汗内部对话。终于，卡利法·哈尔塔夫将军的军队继续发起夺取利比亚首都迪里波利的攻势之际，联合国紧急呼吁在迪里波利郊区实行两个小时的停火，以便撤除平民和受伤人员。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总理萨拉杰称，哈尔塔尔的行动是企图政变。哈尔塔尔部队看来在利比亚首都迪里波利郊区取得了进展，但是萨拉杰总理说，政府军准备抵抗。联合国驻利比亚特别代表团呼吁迪里波利地区的所有各方实行两个小时的人道停火。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员发布声明表示，如果华盛顿将伊朗精英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将报复美国。三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说，美国将把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将是华盛顿第一次将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式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的255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针对任何针对革命卫队的行为将遭到我们的报复。美国领导人本身就是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制造者和支持者，他们会为这种不恰当和愚蠢的行为感到后悔。最新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加紧反隐形雷达研究，试图实现对美国新型隐形战机的侦测与跟踪。数年前，中国开始流行中国反隐形雷达，在北部沿海上空发现并锁定了 F-22 隐形战机，一时被这种流传被认为是宣传。去年12月24号，隐形雷达侦测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科学家吴建奇在一次演讲中证实，中国使用米波雷达早就实现了对 F-22 的远距离持续跟踪，只是一直存在低仰角、盲区大、精度达不到引导火控雷达和战斗机来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的缺陷，但这些缺陷很多已经被克服。美联社报道，被指控为考大学高中生做替考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医科学校的辅导员将向法庭承认有罪。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三部分，重点讲解在商务对话中用哪些语句来澄清一句话或一个问题。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要再一次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Graham 女士。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During your lunch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Mr. Blake's company does not have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I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could get spare parts to us when we needed them.
Mr. Blake proposed that you store spare parts in your own warehouses.
Yes, that was his proposal,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不过我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疑问。这里的 approach, A-P-P-R-O-A-C-H, 是看法、观点的意思。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During your lunch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Mr. Blake's company does not have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I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could get spare parts to us when we needed them.
Mr. Blake proposed that you store spare parts in your own warehouses.
Yes, that was his proposal,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讨论备用零件问题的对话录音。 Blake 先生建议把备用零件存放在 Graham 女士的仓库里。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warehouse，
仓库；
A warehouse，
W-A-R-E-H-O-U-S-E。
Spare parts.
备用零件。
Spare parts.
Spare. 这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备用的、预备的。Parts. 零件、配件。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我们建议把备用零件储存在你们的仓库里，但你拒绝了这个建议。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我需要澄清一下这个问题。Clarify, C-L-A-R-I-F-Y, 澄清。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lake 先生说 ,Graham 女士拒绝了他的建议。 但是 Graham 女士说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她有必要澄清一下她的立场。我们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onfirm what you've said.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ll be more specific on that.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I would need some more information.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
Mr. Blake thought that you had rejected his proposal.
That's right. That's what he thought. I needed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er.
So you hadn't rejected his proposal entirely?
No, I hadn't. Before I could make a decision, I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再听听这段访谈。
Mr. Blake thought that you had rejected his proposal.
That's right. That's what he thought. I needed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er.
So you hadn't rejected his proposal entirely?
No, I hadn't. Before I could make a decision, I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来回答两个问题。先请听问题，接着重新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
Has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大家听一遍有关对话。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Has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No, she hasn't. She is still willing to consider i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ill there be a large amount of storage space in Ms. Graham's new factor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Will there be a large amount of storage space in Ms. Graham's new factory? No, there won't be. As Ms. Graham says, space is limited.
文
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人要如此明确果断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呢？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美国人的风格对我们来说太咄咄逼人。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对于美国人来说，直截了当并不等于咄咄逼人，而是实话实说。这句话中的 aggressive 意思是侵略性的，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咄咄逼人。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state their opinions so strongly? In my country, people are less direct.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mericans often think that stating their opinions very directly is a good business strategy.
Why is that?
Well, if you say what you mean as clearly as possible, there's a better chance that people will understand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 see. But this direct style may seem aggressive to other people.
Yes, that can be a problem.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ell me some products, but I think that they are too expensive. I can use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say, "We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enough money for your products." This is very polite, bu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r I can say, "I think that your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This is a short sentence with simple grammar.
I se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more direct.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t may sound a bit aggressive.
Yes,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Interesting point. And now, to tell the truth,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Gary,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culture point.
My pleasure.
一般来说，美国人讲话做事通常比较直接明了，不绕弯子。但是对于某些文化来说，美国人的风格也许显得太咄咄逼人。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state their opinions so strongly? In my country, people are less direct.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mericans often think that stating their opinions very directly is a good business strategy.
Why is that?
Well, if you say what you mean as clearly as possible, there's a better chance that people will understand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 see. But this direct style may seem aggressive to other people.
Yes, that can be a problem.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ell me some products, but I think that they are too expensive. I can use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say, "We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enough money for your products." This is very polite, bu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r I can say, "I think that your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This is a short sentence with simple grammar.
I se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more direct.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t may sound a bit aggressive.
Yes,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Interesting point. And now, to tell the truth,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Gary,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culture point.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接下来我们做几道是非题。先听一句陈述句。联想以后，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开头的句子来评论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Stating your opinions directly may make them easier to understand. True.Especially when the sentences are short and the grammar is simple. All Americans are aggressive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False. Americans may seem aggressive when they use direct language to state their opinion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内容是：非 Thomas 女士。 同汽车推销员 Tom Johnson 洽谈为他那家公司推销部门的车队购买一批汽车。对话里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这个价格的确很便宜，但是款额总数还是太高了。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我的意思是，款额总数超出了今年的预算。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aye Thomas is negotiating with Tom Johnson, an automobile salesman, to buy some cars for her company's sales fle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sell you the cars for only $23,000 each.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Their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But we might have to buy fewer cars this year.
And buy the rest in next year's budget?
Exactly.
这位推销员很会说话，他谈到他们的汽车价格时说，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这个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相信，比平常的价格少了大约$5,000。Thomas 女士虽然对汽车的质量、价格感到满意，但购买整批的汽车需要的款项超出了他们今年的预算。那么 ，Thomas 女士是不是还对购买这批汽车感兴趣呢？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aye Thomas is negotiating with Tom Johnson, an automobile salesman, to buy some cars for her company's sales fle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sell you the cars for only $23,000 each.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Their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But we might have to buy fewer cars this year.
And buy the rest in next year's budget?
Exactly.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练习澄清问题时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clarify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的对话里含有澄清问题时用的各种说法，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用前面的两节对话作为例子给我们指出在商务交谈里用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等语句来澄清问题，有助于防止发生误会，促进双方的理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ying.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sometimes the other person may misunderstand what you say.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this mis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Tom thinks that Faye has decided not to buy his cars.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In fact, Faye is still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cars. She needs to explain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What I mean is," to clarify her idea. Let's listen.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she also needs to clarify her position. Mr. Blake thinks that Ms. Graham has rejected his proposal.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Ms. Graham uses the expression,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and then she explains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are skills which lead to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在商务谈判中，人们经常需要澄清自己的观点、立场，以避免误会加深。学会确认和澄清这些技巧，对谈判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ying.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sometimes the other person may misunderstand what you say.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this mis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Tom thinks that Faye has decided not to buy his cars.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In fact, Faye is still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cars. She needs to explain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What I mean is," to clarify her idea. Let's listen.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she also needs to clarify her position. Mr. Blake thinks that Ms. Graham has rejected his proposal.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Ms. Graham uses the expression,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and then she explains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are skills which lead to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在商务对话里用哪些语句来澄清一句话、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星期天发出警告说，印度正在计划发动新一轮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进行紧急外交介入，以防止印度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说，据可靠情报，印度正在准备进行另外一次针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可能是4月16号到20号之间。库雷西在南部城市库尔坦对记者说，巴基斯坦已经向驻伊斯兰堡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官分享了这一可靠的信息，并且表达了巴方的忧虑。库雷西强调，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注意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警告印度不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公开的伎俩是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发出恐怖袭击印度的号令。阿富汗总统贾尼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反对派人士和民间代表组成的新的领导理事会，负责管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理事会还将挑选谈判代表，准备与塔利班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可能的谈判。这个理事会的全称是和解领导理事会。贾尼总统星期天出席理事会成立大会时说，他希望以政府名义成立的理事会能够帮助结束阿富汗的流血冲突。美国去年秋天开始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试图结束长达18年的阿富汗内战。外界普遍认为，阿富汗和平进程最终要导致同塔利班谈判的阿富汗内部对话。终于，卡利法·哈尔塔夫将军的军队继续发起夺取利比亚首都蒂里波利的攻势之际，联合国呼吁在蒂里波利郊区实行2个小时的停火，以便撤出平民和受伤人员。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总理萨拉杰称，哈尔塔夫的行动是企图政变。哈尔塔夫部队看来在利比亚首都蒂里波利郊区取得了进展，但是萨拉杰总理说，政府军准备抵抗。联合国驻利比亚特派团呼吁蒂里波利地区的所有各方实行2个小时的人道停火。路透社引述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员发布声明表示，如果华盛顿将伊朗精英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将报复美国。三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说，美国将把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将是华盛顿第一次将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式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的255人发布了一份声明说，任何针对革命卫队的行为将遭到我们的报复。美国领导人本身就是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制造者和支持者，他们会为这种不恰当和愚蠢的行为感到后悔。最新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加紧反隐形雷达研究，试图实现对美国新型隐形战机的侦测与跟踪。数年前，中国开始流传中国反隐形雷达在北部沿海上空发现并锁定了 F-22 隐形战机，一时被定为是宣传。去年12月24号，隐形雷达侦测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科学家吴建奇在一次演讲中证实，中国使用米波雷达早就实现了对 F-22 的远距离持续跟踪，只是一直存在低仰角、盲区大、精度达不到、引导火控雷达和战斗机来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的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很多已经被克服。美联社报道，被指控为考大学高中生做替考的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预科学校的辅导员将向法庭承认有罪。此前曝光了一起很多富有家庭的家长通过贿赂大学招生人员以及其他人或考试作弊，以便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丑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代表团抵达美国，今天呢开始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刘鹤临行前，北京宣布继续延长对美国制造的汽车暂停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公布扩大鸦片类芬太尼相关物质的管制清单，为谈判营造积极的气氛。另据了解，美中上周谈判进展的这个知情人士透露呢，在美方压力下，中方考虑放松网络安全法，讨论此前一直拒绝妥协的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等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评估北京的让步姿态？美中争论的焦点都有哪些？贸易战能如期在四月底结束吗？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也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这个访谈的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连续几个星期呢，我们看到美中双方你来我往，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谈判磋商，有人说呢这是准备在四月底终结贸易战的一个节奏。我来请教丁宏斌教授，双方密集会晤磋商，目前谈判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会不会很快就达成协议呢？
目前以目前的这个双方会面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最近所知道的消息看起来啊，显然美国跟中国在这个谈判的进度上是取得一定的进展的，而且对美国来讲，这个进展可能还是与他们的期待，与美国的期待相当合拍的一个进展。那么我们就这两天看到美国贸易代表署的谈判代表，他们说中国所提出来的一些条件，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营造积极性的这个做法之外，那中国方面呢，他也主动提出了要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上面有更积极的做法。那这对美国来讲，这个其实就是从一开始贸易战开打之前，就是美国的可以说它的核心目标。那虽然说啊，目前看起来双方的这个会谈有往达成协议的这个方向在进行，而且目前看起来大家好像这个已经加快脚步，好像这个协议的签署就在眼前。但是问题是，距离协议的签署，事实上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因素，也就是在协议签署了之后，双方事实上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双方就要讨论到协议签署了之后，这个协议要怎么样来具体的落实跟执行。那这个部分呢、啊、根据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报道，看起来像是目前双方比较有歧义的地方。那这个部分解决了，就比较有可能在月底达成比较具体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即使所有的过程都很顺利的话，要在一月底，要在四月底签署一纸协定，事实上还是有相当的技术难度的。
好的，那么路透社呢就援引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雷斯利的话说呢，这个特朗普当局有意在四月底之前和中国达成协议。我来请教秦伟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时间表？根据您掌握的这个资讯呢，您认为月底有没有可能达成协议终结贸易战呢？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时间表是仅供参考，可以代表说美国某些方面呢是希望说尽快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愿望，积极的愿望，也可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传递。但实际上我相信在中美实际谈判里面，没有任何一方公开讲说或者私下对对方讲说我们希望四月底结束谈判。因为一旦这个时间表一旦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话呢，至少是在中方他很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确是有很多积极的姿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双方呢都不希望说 有太多的让步还在一个紧张的一个博弈之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认为不太有时间表。但是呢，未来比如说在6个月之内，我认为中美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因为中美两国现在内部都需要说有这样的一个停战的一个协议一样，都需要这份停战协议，对双方的经济社会都是有积极的一个好处。所以在4月份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超过50%。那另外一方面，鉴于之前他们谈判的一个状况和执行的状况，有可能这个协议必须还是要双方的元首，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本人来签署，那还要算一下他们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在4月份实际上要签约的话，这个难度其实还是比较大。谢谢。
那么越是到了谈判的这个最后阶段呢，我们看到谈判的进程可能就越艰难根据美国商会了解谈判进程的官员透露呢，目前已达到最后阶段，说协议已经完成了将近90%，还剩下10%，但是这10%可能是最难的部分，也是最棘手的部分，那么双方都需要这个有所取舍。我来请教丁教授以您判断目前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我想目前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地方。那第一个地方是美国在2018年的时候对中国寄出了一连串的关税措施。那这些关税措施呢，如果说以中方的要求来看的话，中方当然是希望在谈判协议达成之后，这些关税措施就能够随着协议的达成而消失。那也就是希望美国也把这些关税通通拿掉。那这个对美国来讲，事实上有他有他美国的考虑会是，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谈判协议完成以后，那中方会真的完全照着谈判大家协议的内容去做呢？所以对美国来讲，美国的这个想法是比较倾向于我们看看这个中国这边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把所有的这些关税都拿掉。但是这一件事情这个争议点呢，双方的确是有一点互让一步的空间因为这个不太可能说是因为在过去2018年里面，美国对中国有事实上有相当多次的这个关税报复措施。那对美国来讲，一次全部拿掉，那好像并不是一个那么好，那么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双方互让一点，那美国拿掉一部分的关税，或者是降低一部分的惩罚性关税。那在中国这边也做台阶让美国下，就让美国说 OK， 我这样子也达成了降低美国关税报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稍早提到的，在智慧财产权的部分，智慧财产权事实上可以说是这一次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跟智慧财产权的合法使用这个地方，中国要怎么样提供保证，让美国的公司跟美国的企业在跟中国做交，在跟中国厂商跟中国政府做交易的时候，他们的智慧财产权能够得到保障，甚至包括我们今年年初刚好有一个这个美国联邦法院有一个案子，就是中国的一家风力公司被美国起诉。那起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一家中的那个美国公司的专利技术。那像这样子的情形，事实上它是中美两家民间公司的商业行为，但是这里面牵涉到商业犯罪。那像这样子的问题，中国要怎么样来提供，不管是立法或者是执法，提供更多的保障？那这个部分也是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够看到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写在纸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美方的谈判代表眼里，他们希望中方提出更好的保证，来确定这些协议的内容能够在协议谈判结束之后能够切实的执行。
好的，那么丁教授呢讲到了这个执行机制和智慧财产权，就是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问题，保护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如果美中谈判达成协议，那么您预计这个协议呢将包括两国贸易中的哪些问题呢？主要包括哪些问题呢？
好，谢谢。那首先呢，这个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第一条呢，我相信应该是美国政府最初提出来的一个重大关切，就是要降低这个美方的这个贸易逆差这个中国可能会要做出切实的承诺，要大举采购根据之前透露的消息，应该是连续六年每年要增加2000亿美元商品采购，那可能会大举采购这个农产品啊，包括说天然气等进口，甚至可能中国会要求美国扩大这个高科技产品对于中国的出口这方面美国有可能会做一些松布。那另外呢美国重大关切之一呢，就是中国必须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向美国甚至其他的外资开放。我相信这一点来说中国可能会做出谨慎的一个让步，只要不影响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经济利益，它可能还会做些让步。那另外美方还有一个重大关切，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我相信中国也必须要接城下之盟，要做出切实的承诺或者让步包括在打击盗版啊，打击这个强制进入转让这些可操作性细节方面应该有很多限制限定。那另外还有一条，有可能美方会要求中国承诺这个保证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条其实很尴尬。其实如果真的有这一条的话呢表面上来看人民币不贬值对美国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对中国好处也非常之大这主要是这几条我个人的一个观察。但是有一些核心的，大家可能有些市场比较期待的中国结构性改革包括说在网络安全上做更多的改革，甚至在网络开放做很多改革我认为这些中国政府可能是绝对不能让步，因为可能会影响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这些他们可能是坚决不会让步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谈谈让步的问题吧。一般说来呢，挑起贸易战的一方会不断的以高压手段迫使另一方来让步，而被动应战的一方呢则尽量讨价还价，争取呢把让步的幅度缩小。我来请教这个丁教授据报道说中方正在最后关头做出了一系列让步或者让步的姿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丁教授？
我想所谓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的观察了。那其实我们把这个土的贸易战整个从头到尾的脉络看下来，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美方挑起这样的贸易战，那川普政府开始用强硬的语言跟行动来等于是逼使中国必须要接招，然后要上谈判桌。那中国一开始也是以拖代变，虽然说在中国在去年年中的时候也曾经对美国寄出相对应的贸易报复措施，但是说实在话，相对来讲这个报复的规模跟影响要小得多，因为本身就那个中美的贸易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当中国对美国报复的时候，它所造成的直接的影响是稍微要小一点，但是并不是没有影响。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这个被动的应战之后呢，那一开始也是采取以拖代变的这个方法来拖延这个问题啊。那但是呢，我想这一切的事情到了去年其中选举之后开始有点改变，因为去年其中选举显然川普政府的声势虽然有受到影响，但是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之前大家预估这个民主党会在参众两院大有斩获，大举获胜，民主党的确是夺回了众议院，但是民主党并没有得到参议院，而且甚至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次还增加了。那因为这个选举十一月底选举的结果，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2月、今年的1月、2月、3月，双方开始有密集的会谈。那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这个中方跟美方，中方可能在这个时候发现说，这个期待其中选举美国人民的力量去改变川普政府的立场，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拖下去越久呢，事实上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是越大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两方的这个节奏谈判的节奏是有变化的。在其中选举之前，我们看到美方好像积极求战，然后中方是比较被动的、消极的在应战。那到了其中选举之后，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开始积极起来，然后要把这个贸易谈判做一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双方可以 接受的一个达成一个双倍接受一个协议。
好的，那么中方呢，我们谈到中方做出让步这个问题呢，有人就认为呢，在这一轮新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呢，就北京就宣布要延长对美国制造的这个汽车暂停征收报复性关税，并且呢扩大这个公布了一份扩大的这个鸦片类芬太尼相关物质这样一个管制清单。那么中国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就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最大让步的这一个姿态呢，可能是当属目前呢考虑修改自己的网络安全法，讨论以前呢一直拒绝妥协的这样一个叫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等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中国的这些让步或者让步姿态究竟有多大意义？特别是最后这个在网络安全法上这个放松立场，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为什么美方坚持中方在这些问题上让步呢？秦先生。
好，谢谢。那这个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这是他们讨论这个网络安全法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啊。因为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直是互有攻防，然后比较纠结。那中方一直讲说他没有做一些比如说网络攻击啊，这种网络盗取他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商业秘密这样子。那美方呢一直在指责中国呢不管是官方还是准官方呢有很多这种非法的行动在网络安全方面，对美国的这个公民隐私，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甚至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个拉锯战。那中方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让步的话，其实就是在好像在承认之前都在撒谎，就是承认说之前做过网络攻击，做过网络那种黑客行为，做过网络盗取他国的这个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也是非常尴尬。实际上如果说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比如说跨境的数据移动云计算，如果只是在商业范畴的一个正常的使用的话，其实也不至于说搞得那么严重但是呢中国确实是在某些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所以导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揪住不放。那如果说中方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其实对中国本身的这个国家利益并没有伤害。如果说你们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靠着这种非正常手段去是窃取的话，我认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可耻很可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未来如果中美在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觉得是既保护中方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国际形象，也保护这个美方的一个国家利益，这是与双方都是有利的摒弃过去一些不正当不正确的一个做法是更好，朝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些让步会比较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然后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对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他们这个观点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是加尼征啊，他说美中贸易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流通不对等问题，只要打破中共互联网封锁，信息流通对等透明，贸易不平衡问题呢立将迎刃而解。为什么美国不管与欧洲、日本、加拿大或南美洲等国家发生贸易摩擦都能够妥善的解决？正是因为那些国家之间的信息流通对等透明，不存在明一套暗一套的贸易欺诈。只要中共互联网壁垒继续存在，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就永远无法真正解决。另外李忠本他说，奇怪之处就在于中共独裁集团一方面刘鹤到美国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国内登载一尊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旧闻，这说明呢其内心是做好长期持久战，等待图穷匕首现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也期待美国内乱落空而国内经济冷却，只好暂时来美签这个让步协议，可见呢这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拖延缓和之计而已。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于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丁教授。
我想两位网友提的都很有道理啊。那我们先从第二位网友的那个评论说起。如果说中国想要在这个段时间把战线拉长，然后等到美国国内的形势改变， 在想办法在从这个贸易冲突里面获得长久的利益的话，我想这个完全可能，因为几个月前他们在其中选举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了。那他们也发现说，在这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国内的民意。那对于川普总统来说，的确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这件事情是有民意支持的。那既然他有民意支持，中国短期之内如果说他要跟这个整个美国的民意对抗，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与其在这个时候跟整个美国的民意对抗，那不如就是把战线拉长，现在先让少一点，让的慢一点，然后等到这个川普总统的总统任期过了以后，不管是两年后或者是甚至六年后，那么中国再想办法把失去的东西再要回来，这也是可能的。当然我们目前并没有资讯知道说中国目前他们到底是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谈判策略。那到并不对等的问题，这部分我完全同意了。那只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网络信息管制跟它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政策，这个牵涉到就像刚才秦先生讲的，有些东西它牵涉到中国的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基本控制。那我不认为短期之内这个中国政府就这么容易的把这件事情整个放开手就不管了。那如果就算中国愿意放开，假设说美国在这一次的贸易谈判里面很成功的迫使中国开放这一部分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开放也会是渐进式的，也会是缓慢的，而不是突然间就全部放开然后谁都可以进得去的。
好的，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
好，谢谢。我首先就对位网友讲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自由、互联网开放和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关系，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是之间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首先讲这个网络自由、网络安全，就是互联网开放，那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他统治中国14亿老百姓的一个杀手锏。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个网络自由、互联网完全开放的话，包括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在中国大陆都可以随便看得到的话呢，我相信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震荡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执政政府他可能是不太愿意看到的，或者是很难接受的，除非他真的做好说要改变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是不太可能。那另外一个中美结构性的这个差异的话，我觉得是跟中美两国的一个经济相关的。其实经济中美两国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话，其实是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包括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贸易顺差也好、逆差也好，其实双方应该是都有利的。但是中国呢是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导致美国确实是要对中国采取措施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另外第二个网友提到的时候，现在中国这个谈判策略的确中国在刚开始被美国这个反应打懵了之后确实迅速的做出调整，他也摸清了这个美国的脉搏。我们刚才可能都提到说去年这个中期选举，其实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美国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那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如果继续持续下去了，其实短期内到现在为止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其实几乎是没有，对中国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到今年可能影响会更大。在美国如果说这个中美贸易战继续持续半年的话，我相信美国社会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 CPI 的上升，这个所谓的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明显的让公众感到厌烦，可能会民意上会对特朗普政府会有很多很多反应，所以对特朗普如果想竞选连任的话是很不利的。这一点来说，中国相信中国政府也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中国政府在利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体制还有那个社会状况呢，他可能谈判里面他有些方面能让步，让美国觉得说他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有一方面他可能坚决不让，这可能中美之间也涉及到一个博弈，这是一个长期博弈互动的一个过程，可能短期内都有这个都需要这个协议尽可能的让自己做更小的一个让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在长远来看，我觉得如果只要中国他只要他政治体制不改变他们中美之间的这个长期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即使在半年之内他们达成协议，我相信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里会有重启烽火，会有更多的事情出来。谢谢。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丁鸿斌教授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